弟兄姐妹平安。今年奥运呢，在肺炎病毒的逼迫中哦，顺利的开启，也顺利的完成了。其实日本让人有点讶异，因为有这么大的压力之下，他还是举办了这一次的奥运。其实蛮感恩的，就是给世界许多地方啊，在这一年因的病毒低迷的问题带来一个蛮强有力的日子。我想这一段时刻对全球许多人来讲，在看奥运比赛的时候呢，他可以暂时的离开了奥运的那一个离开了那个肺炎的阴霾哦。其实我花的时间并不多，但是我大概知道这届奥运呢，流传在台湾的大概不是重点，不是全放在奖牌的数量，而是让我们很多很多的讯息内容让我们了解哦。其实运动员，这些得奖运动员，他们不屈不挠，愿意吃苦，带着使命的那份训练的过程，我想很容易举例啊，像鞍马王子李志凯、羽球的小戴，还有羚羊双打的配合，还有举重的郭幸存，其实他们都是在许多的艰难中，在很多令人感动的过去里面背负了一个使命，或是他们称为梦想在前进。当然还有更多不在其中的运动员哦。其实每一个人都后面都有一个强力的支持与帮助者，在他们那段起伏、成功与失败之间呢，给他们很多的帮助，使他们可以不退缩的继续练习。各位，其实再想想看哦，奥运哦，这世界70几亿人口，4年才一次，一次人一个项目呢，也只有一面金牌。各位，你拿到了牌子，何等不易啊。这些选手都在这中间很辛苦的在各样的预备，他们需要持续维持那份热情还有使命，然后继续吃苦，其实让人真的很佩服。可以反想我们世界上有哪一样美好的事情不是像这些奥运选手呢？不都是在各样起伏、挫折、征战各样情境里面不断不断的继续前进，不断不断的努力呢？许多的艰辛最后达成使命，在享受的时候，你回想不都有很多的过去那挥泪洒汗甚至有流血的经历吗？都是辛苦摆上的，就是因为那些辛苦使得这时刻你的享受，或是那个灿烂的感觉，或是那个丰盛有价值的那一个结果显得更有滋味吗？不是。其实人生不也是如此吗？各位，我们再放大想想我们的人生，我就想起创世纪47:9，雅各对法老说的，我寄居在世上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130岁的老人家，他说他回想着自己的一生是吗？又少又苦，就是又短啊，又很苦。各位，这不就是大家共同的感受吗？人生的回忆，我们回忆我们短暂的生命岁月受苦的内涵，常常就很感受这雅各的感觉。他当时讲完这话后呢，就为那一位埃及的法老祝福，然后他就把自己的余生跟着约瑟搬到埃及地，在那个最艰难的饥荒的岁月里面，他住在兰塞的境地，在那里一个丰富有余的地方，他享受最后人生的安息。各位，人生哦，有没有不需要代价呢？如果你人生有很好的美好回忆，那没有代价吗？ 各位，这大概就是运行在天地中自然的法则。我也相信啊，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这世上的法则啊没有改变，一样是有代价的。我们的问题是谁去付那艰苦的代价？我们的问题是付了那个代价之后，有没有使我们的结果，使我们人生更有价值、更美满？使我们付了这些代价之后，人生更有意义呢？各位，成为耶稣基督门徒，我们当然有代价。的确，我们在信仰里面常常在谈哦，谈恩典，谈因信称义，这是我们信心生命成长的帮助。这些真理它的一个基本目的，使我们了解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何等的可贵，让我们在付代价的时候，因着这一个基督为我们付的代价，我们付我们当付的代价的时候显得轻省。我们当付的最难的代价是主耶稣为我们付了，让我们在真实的信心中，其实活得生活活得更有力量，更能够面对生活各样的挑战。各位，我相信啊，绝对不是啊，因着有恩典，因着因信称义啊，我们只要躺平的就好了。你继续过你的，我还是我，主耶稣依旧在天上。我今天手上握有天堂的门票，只要信，我天天享受；只要信，每天都祝福；只要信，我人生不需要付代价。各位，如果是那样子，就不需要十字架了。信主后，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成熟是有代价要付的。各位，光我自己讲，面对我自己老我的征战，我就知道那代价有多大。我生命中要让上帝成为神，坐在我自己的生命宝座上，掌管我一切。各位，你知道那个转换有多难，多么不易。我自己深知，我随时都要像奥运选手一样，天天要操练，天天要去付那个转换的过程那代价。但是我感谢神，因着信主之后呢，我在这样人生路径上，在那操练的过程中，我有一个很好的教练，主耶稣。这位好的教练呢，他可以教导，他可以引导，他可以帮助训练我，他还可以陪同我。然后呢，当我付不起代价，当我真的艰难的时候呢，他可以伸手帮助，使我担子轻省。他可以引导我到适切的时刻，到安息的水边。我不需要一个人这么艰辛的背的人生的代价，然后呢不知道何去何从，然后在茫茫人生中孤单的行走。今天马太福音呢，就在这一个路径里面。马太福音呢，一般都被称为是很好的门徒训练。从今天第十章第一节开始，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 OK， 十章的第一节就开始，主耶稣把门徒叫来了，十二个他拣选的门徒叫来了。经文还特别告诉你，他拣选的马可还告诉你这十二个使徒是谁，一对一对的讲，有的是兄弟，他还特别强调了，其中讲到那个税吏马太，我讲更清楚，就是那个汉奸，罗马的汉奸马太。然后呢，用了强那个分类党的西门，就是那个强烈爱国使命的那个分类党门徒的西门，里面还有个卖主的犹大。你可以看见这十二个门徒身份之广泛，超乎人想。各位，你选十二个人，你会不会选这样子的人呢？但是不管，我觉得这一个杂牌军要被出去训练了。主耶稣给他的承诺是什么？你们开着医疗车，不管你们开到哪里，走到哪里， 只要来这里转到你面前寻求医疗帮助的必会成就。开了一个行动医疗站，那个行动的医疗站是什么样百病都能治。然后最后呢，十一章一节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了。换句话说，十一章一节就什么结束了这一吩咐。换句话，十章一节到十一章一节这整个十章内容是主耶稣基督差派门徒还有对未来的门徒的那一个训勉和那个出发之前的交代与帮助。然而整个十章内容啊，其实很有意思。除了前面十五节是这十二个门徒使徒出去训练过程应该怎么做，其实十六节以后你就发觉它弥漫在一股好像那个迫害逼迫那个要付代价的概念非常的清晰。十章十六节，我差你们去如同什么羊进入狼群，用羊进入狼群去形容，各位你就知道这是多么艰辛的事了。十七节十八节，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更清楚的预告，预告未来他们会碰到许多的逼迫。第一个层面是什么？罗马帝国，那个强大罗马帝国政治的逼迫，军事的逼迫，他们会被关，然后会被抓，会被关，然后被绑在监狱里面，然后在君王面前审判，做见证。第二个呢，告诉你公会，讲到是犹太人对他们的逼迫，把他们赶逐出犹太的会堂，让他不再得享犹太会堂在罗马帝国之中的各样保护，他们像孤儿一样受到什么犹太人敌对，而且呢还被他们一再一再的追杀。第三个呢，讲到更大族群外邦人，所以呢还用羊进入狼群去做形容。各位，这整段十六节以后的预告充满的内容是什么？让你感觉那个大敌当前啊，又是敌众我寡的，然后好像要以卵去击石，好像带着必死的决心。从政府到周围接触人，甚至到最后我今天还会谈到这家人三个层面，涵盖一个人全体生活所遇见所碰见的所有族群，跟他们讲这一个传福音，预告他们成为门徒传福音要付一个极大的代价。你要承担这托付，你就要面对随时在你周围不管是什么人什么族群什么团体什么社会情况都会什么对你的敌对。那是一份强烈的挑战。当然这个挑战可以更深化，会用隐喻的方式去解释，这多面性的挑战更包含我们这一个人全人所面对的，包含我们内在的价值、道德、生活习性、性格、思维、惯性的或是原生环境带来各样问题，在我们不断的在这信仰中要面对许多的冲击。他更在十章二十一到二十节，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更详细的预告，预告未来是什么？让你最痛苦，让你最艰辛的，不是你外面所不遇到的，而是你什么最亲密的家人，他们逼迫。啊，然后你变成是好像大部分人都恨恶你的，告诉他们你们碰到这情况唯一能做就是逃，从这里逃到那里。各位，这种行前的训练，这种将来的预告，不是充满了各样好像这我不知道你当场听的感觉是什么。 我光读这段经文，我想起了唯一在我理智中可以认知的，大概就是我看见文字中叙述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家人家盆彼此逼迫，朋友彼此逼迫。但是想想看，就是这样子而已吗？不是，各位，这真的是从以前到现在从没有断过。现在我最近读预读，为穆斯林祷告的时候，看到那些在穆斯林中信主的弟兄姐妹，我真的充满了感动，充满了佩服。他们就在面对家人、亲人、同血脉、同胞不断的伤害。最近印度，因着种族主义的兴起和宗教意识的抬头，他们印度的基要分子强烈的呼一个口号，希望在几年内把印度内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基督教会全部赶离开。所以他们开始强烈的逼迫各教会，逼迫信主的基督徒。其实主耶稣基督的预告一直延续到如今，似乎没有断过。这个对未来充满征战的预告，很像什么？后面的今天我今天的经文读，面对前面这样的预告，面对这样艰难的未来的预告，后面讲什么？后面很像那个打仗之前对门徒的喊话，要敌众我寡了，要以卵击石，怎么还要去呢？在征战前的那一个训示啊，其实后面的经文，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经文，其实在这个基础之下，它充满了牺牲的鼓励，充满了美好同景的一些提醒，充满了那主必要陪同帮助的意念。其实它不断的也让我想起魔戒第三部曲，其实每一部曲几乎都有哦。第三部曲亚拉冈带着剩下的兵力要去面对那个魔戒大本营，在对抗之前，他知道这一去大家都会死在那里，他就对士兵的喊话，那是大战之前的那份喊话。其实这段经文是在这样的处境中推动的，但是仔细思想，他前面一开始十章一节面对十二个使徒，各位，圣经经文讲到这十二个使徒，其实没有很明确的内容与今天的预告是相符合的，唯一相符合的大概就是保罗。保罗三次的旅程里面呢，受过许多罗马帝国的审问，受过犹太教会的逼迫，受过很多主内儿女的伤害，是只有他经历相似的事情，但是最完整的是在神身上，最完整的是在讲预告的主耶稣身上。主耶稣基督自己完全应验了今天他所有的预告。所以今天十章的经文一到十五节，我把它认为是门徒十二个门徒差派之前的提醒，但十六节以后呢，其实在预告主耶稣基督自己，也在预告那跟随复活主的门徒，将来世世代代的门徒，像保罗将会遇见的困难。预告完了之后呢，在今天经文他开始正门徒出去之前征战之前的喊话和鼓励。所以我今天分享其中在24到31节。各位，这经文跟我们充满了连接哦。各位，真是我觉得我在牧会后呢才发觉这经文在台湾也是那么真实。在台湾我们没有政府那么强烈的什么的逼迫，我想都没有。但是呢，其实那种挑战、征战呢，其实也没有停过。我也不知道多少次跟弟兄姐妹谈到父亲的丧礼，当然谈丧礼谈的问题就是 这个弟兄姐妹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信主，他第一代基督徒，一谈到这里的时候就知道他不会去拜拜，不会拿香去拜偶像，然后呢就只会面对家人各样不孝的指责，被家人还常常就是被隔离，那是必然的。有许多弟兄姐妹家面对家人生病，面对家人各样意外，其实都要背负台湾传统，因为你没有拜拜，所以家里遭殃。家人的意外不顺生病，一切像是咒诅一样，都是谁？都是因为你信耶稣。七月份了，公司都要集体拜拜。各位，我常知道弟兄姐妹在公司里面，在台北还好，但我知道在很多地方哦，都要面对同事的白眼，老板的不顺。因为什么？牲口你不拜，这公司今年经营有辛苦，然后呢，就很多的不满。我信主的时候也面对，哦，就简单的讲，谈到十一的奉献，就听到很多人家人亲朋好友很多的嘘声，尤其在我信主事情的过程，我觉得这些事情其实在我身上，当然没有像耶稣讲到那样要生肉体生命，但是心里是长时间的征战，是一个放在心里也好拿不下的那个重担，很多的拦阻。更大的拦阻是我蒙召的时候，我要全职服侍了，哦，那真是冲突。我还甚至被你赶离开过家。其实这些事情都一直在进行的。其实今天的经文深深影响世世代代的神的儿女，影响着我们。各位，我们进神的国，进天国，是的，必然有代价的。这世界本来就不容耶稣基督，也不容我们这位称为耶稣门徒的。但非常感谢神，就是面对医生的审判，那是最大的代价要付的时刻。那个时刻呢，我们付不了罪的代价，但是呢，实际上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那个最大最难以付的罪恶的代价。但是我觉得根本不只是如此。回想我过去三十年信仰生命中，面对都很多代价要付的时候，我深深的发觉，它不只是代价，它是一个转换我这一个人哦，各样东西内在外在转换我生活，让我越趋于美善，是这个代价，那是极有价值的。这让我回到过去三十年想这些代价，我只有一个想法，我应该早点，希望更早一点能够信主，能走一条这些代价当父，因为它使我越走越美善。各位，我不走这条路，我人生怎么会没有代价呢？会不会越走代价越大呢？光我的性格，光我内在过去那种负面的思维，我跟这弟兄姐妹讲，我都不知道我没有信主会变成什么样子。是，今天经文一开始告诉你，学生不能高过老师，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其实他讲的大家都懂，在那个年代，师父受攻击，学徒必然也不能幸免，主人受攻击，仆人当然一起遭殃。每一个因主呼召成为主门徒的，因着主耶稣被逼迫，我们被逼迫，那是必然的。各位想想看，主耶稣三年传道，面对各样事情，然后这段经文重心是不能高过，还有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词汇，罢了。学生和老师，仆人和主人，了不起就这样子就罢了，就够了。 换句话说，这段经文为那个受苦、为那个逼迫画了一条很明显的、很明显的界限。逼迫势力再强，能力再怎么强，不能越过这条界限。那条界限是谁？主耶稣基督。那是一个深切的应许。我们再怎么辛苦，我们再怎么付代价，我们再怎么去承担所有艰难，但是他有一个限制，就是主耶稣的爱的那份限制。更清楚的表达，就是主耶稣自己承荷的比我们的限制更强的那一面，他自己经历过，他深深了解他的儿女，深深了解我们在付代价、在受逼迫、受艰难的时候那份艰难，他完全懂我们的痛苦、我们的难过。因为他什么？因为他经历过比我们深更深的那一部分，他了解我们的需要，他必然什么？陪同与帮助我们。各位回想我刚才一直讲的奥运，每一个被训练出来的选手，他很重要的就是有一个重要的人在旁边适度的给予协助，让他可以陪同，在技能上可以帮助，在训练上也有益处，更是在他训练过程起起伏伏的时候，他能成为他什么一个好的灵性的或者内在生命的那个引导的帮助者。各位，他们多半的这样的帮助的教练就是那曾经在这一个专业上走过的人，因为只有他能够在技能和心理上给予这样的选手一个恰当的协助。我曾经有一个弟兄跟我分享，他是一个我认为他是已经算是一个成功的企业者，他很感恩。他说他在创业的时候呢，刚开始成为自己建立这公司，然后开始做企业带头的时候呢，神为他预备了一位很好的导师。他不只是在执事理念上帮助他，而且重要的是，这位导师自己曾经在开公司、在经营企业过程，他挫折失败很多经验，帮助他是他能够，因为他那位导师他完全了解他现在心中的沉重和那份负担和那份艰苦的考虑的内涵，因为他自己走过，他曾经走过更辛苦的路，所以他成为我这位弟兄很好的导师和帮助者。可这句话一开始画了明显界限，告诉你那界限告诉你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最棒的引导者，一开始也告诉你他不会放着门徒，放着我们受苦被逼迫他不予协助，因为他深深的了解这经历过程的辛酸与难过。随后呢，进入经文，他讨论门徒在将来会面到的逼迫，面对到的困难。各位设身处地想啊，我当时如果是这十二个使徒在听着的时候，要不然就听不懂，要不然就有个很大的害怕，想哇、后面这么痛苦啊。所以后面接着二十六节、二十八节、三十一节，连续三次告诉你的是什么？你们不要怕。他知道门徒听到他讲话后的感觉、感受，在逼迫前那份强烈的恐惧。但是很特别，主耶稣他不是讲你们怕什么，他强调的是什么？不要怕。各位，首先我们想几个事情啊。第一个就是已经走过这么艰辛的主耶稣，就是将他预备要走这么艰辛，或者面对了保罗像我们这样的门徒，主耶稣他都已经走过这么艰辛的路了，他为何不叫我们不要跟他一样走那么痛苦的路呢？不要这么辛苦，因为他都走过了嘛，他知道很难，为什么还要拖着我们去走这些艰辛的路呢？而且他告诉我们是不要怕，他给我们是不是说你不会面对到害怕的事，而是你在害怕中间他帮助你不要害怕。所以他有一个很深的确定， 主耶稣基督并没有要我们这一生因着信着他就再也没有害怕的事了，而是让我们在我害怕的事中帮助我们不害怕。各位，这跟我们当门徒期待不同。我们当父母啊，哎呀，我们都对孩子，哎呀，我们吃过苦了，所以叫孩子以后不要吃同样的苦了。但是时间过久了之后，各位，你会不会觉得我们是糊涂呢？主耶稣没有把害怕挪去，而是叫我们不害怕，帮助我们在害怕中得胜。他没有要我们跳过害怕，而是要我们在害怕中坚强起来，懂得怎么更靠近他，懂得怎么更仰赖他，懂得怎么样在害怕的事情中我渐渐不害怕。这个中间更一个意念，各位，在逼迫害怕的事情中他告诉你不害怕，就是你在那个处境中你不要把你的焦点和你的视觉和你所有一切集中在你害怕的事情上，害怕的问题上。他要你转移焦点去面对主耶稣基督，使你转向于不害怕。他为我们的预备的力量，要准备帮助我们的，要让我们看见了复活主在我们这些艰难事情上，它是我们的什么力量和帮助。第一步是什么？让我们不要在那害怕的处境中泡在害怕里面，弥漫在那惊恐之中。我自己人生很多时候呢，就经历那些，其实很多时候我回想过去，就有那段日子，不只是一段哦，常常就有那段日子，其实你就难过到你真的不太想走，不太想再往前走，然后也不想起来动，就觉得哎呀，不要面对有多好呢。但每一次呢，其实每一次我就学习放在祷告，学习在这仰望，因为你无法丢的不管的，你也无法好像置身于外，就因为走不掉嘛，你就会站起来继续前行。我祷告，我思想主，我求主帮助，让我不要弥漫在这些问题上，沉溺在那个害怕的境况中。我专心的回过来祷告，专心的回过来仰望神，就略略的有点力量了，然后再回过去面对事情。其实我开始就会有很多的经历，经历主的那份真实，经历了主在我那个迷糊模糊的时候为我开眼，看见了许多之前只有恐惧完全看不见的东西。在那个黑暗的隐忧之中，泡在黑暗里面，结果让我因为转向不害怕，集中焦点在神身上的时候就看见光。可你就知道为什么三次重复的说不要害怕。各位，我也知道在那个处境下要叫我们转移焦点，各位我知道那也是很难的事，因为就是泡在害怕，感受记忆那么深刻，那么感觉那么明显，而且就是眼前的一切满脑子，每一个情况，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将来可能面对猜测的困难都围绕着我们，满心艰苦，想要脱离害怕都很难。你就说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三次告诉你不要害怕，他深知我们从害怕转到不害怕是一件艰难的事，但是他完全知道，他也不放弃，就一次又拖了一次告诉你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让我们先脱离这个捆绑。所以他连续说了三个不害怕。第一个不害怕是26节，被掩盖的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知道的，暗中告诉你们，在明处公开处如同房子平顶宣传出来了。他似乎很强的认定门徒因着传福音，因着信耶稣受逼迫，所宣讲的福音，所讲的内容最后一定会被验证，一定会被确认。还要这些门徒，忠心门徒，在传递这些讯息的时候呢，兼顾他们，主耶稣就真的是弥赛亚， 鼓励他们，你在传讲的时候，这世界是完全完全敌对的，但是主耶稣才是那真正最后的结果，最后真正的真理，最后的主宰者，要他们忍耐一下。强烈的稳定你所传的福音，你所叙述的那个福音是真理，尽管你周围的人都说你错了，但你要知道你说的是真实的。他们很多越讲就越不信，甚至呢不信到跟你敌对逼迫，好像让你显得非常薄弱，让你显得非常孤单。但是你要再忍耐一下，因为这个事情是真理，是事实，主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各位，还让我自己想起，其实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常常就觉得旁边充满了就是讥笑哦，好像都是那种很反对的势力。其实，在那个时候呢，心中是会软弱的哦，心中有时候会动摇，我也没在怀疑到底是他们对还是我对呀、啊？是不是？我们会不会忧虑？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值得啊？干嘛跟这么多人对抗？主耶稣要我们站稳，他告诉你，他要再次告诉你，你讲的你做的是对的，真理必要显明的，只是暂时的忍耐与等候，那个黎明就会来的。所以他告诉你，暗处听到的在明处要讲出来，然后呢在屋内的最后到屋顶外会宣扬出来。有那么一天，所有人都会知道你是对的，你传的福音主耶稣基督是对的。我想这样子的一个预备啊，有一个很真实的意义哦，就是各位，我们在忍耐中前行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这样艰难前行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哦，真的主耶稣用那个真实的真理和他自己成为我们的最后的那一个支柱啊，我们的帮助。对，我举个例哦，我前阵有个姐妹跟我分享，她当然已经认识很久了，在家人事情上想起她刚开始哦，她的哥哥哦一直都是她非常敌对的对象哦，每一次面对家人事情，在面对哥哥的时候都格外痛苦。但他每一次都学习了，就按照主吩咐去行，他就很努力的就学习按照主的吩咐，很多时候呢也没错，但就要道歉，很多时候呢就是要学习忍耐，接受那种话语，暴力话语的。然后呢在一次一次祷告之后呢，在每次艰难信心低落的时候就每次在疑问，这样做对吗？好像看到哥哥也没什么改变。但是各位，经过几年之后，他现在哥哥成为他最大的支持者，因为哥哥完全变。我陪他走过来，我完全知道，从以前敌对的角色到现在是一个全然支持，然后呢还常常在问他，然后呢现在跟着他一直在参与基督教信仰的各样课程。各位，是福音的路径是逼迫是艰难，但你要知道这福音是真理，是事实，它是最后呈现出来的，这就让你在过程中比较容易忍耐与等候，这主为我们预备的，不要害怕。第二28节，第二个害怕，不要害怕，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面的，正要怕他们。将那个逼迫的结果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身体，一部分是灵魂，两部分。当然身体是世上短暂的，灵魂是永远的，他用了世上短暂去对比了那个长久永远的，他提醒不要害怕。你要害怕的不是地上君王的审判，你要害怕的是最后永生的那个审判，那个决定永远的， 你要害怕的不是地上的逼迫，因为它只能短暂伤害你现在的身体而已。你要害怕的是什么？永远不灭的那个地狱之火，不要去那里，因为那是永远不灭的。面对世上这些敌对人，就算我们胜不过，就算我们无法改变，那是身体短暂的艰难，但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是永远的归宿。各位，当怕什么？在面对困难害怕的时候呢，我们非常难以厘清的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怕什么啊。此刻身体的逼迫，此刻话语的逼迫，此刻各样实际的痛苦那么真实，但我们当要怎么样面对呢？其实这个事情基本道理很简单。我过去在受田径训练的时候呢，我最痛苦的不是在练习，我最痛苦的是之前的预备，什么拉筋，因为我从小没有拉过筋，那要拉筋就要压我，那个教练每次拉我压我的时候呢，我痛苦的哇哇叫，然后呢一秒一秒在那数数时间过去，每一次他都跟我讲，现在的痛苦呢是让我可以将来超越我自己，我就忍耐的一次一次的被他压着拉筋，把筋拉开。其实啊，用我现在的话语，我就懂了保罗所讲的自战自清的苦处，为了成就长久的家业。所以那时候我就知道，现在虽然这一刻很苦，但是呢，那是我面对我田径练习上成长很重要的一步。对一个田径选手来讲，应该我不要害怕的不是这一刻的痛苦，我要害怕的是我不会进步。他这样拉我说呢，是我知道我当怕什么，不当怕什么，以至于我不会被什么现在的此刻短暂的害怕把我绑住。我们要怕什么不怕什么，跟是一个有关，跟我们的视野。当你的视野只有现在的时候呢，很多事情就分不清楚。当然我也理解此刻害怕弥漫着我们，但是如果他只是今生这一百年，这短暂的相比于永生，这真的是短了又少的这一百年，我们当要怎么想呢？各位，我有一个很明显的经验，就是什么？我曾经面对一个家人的长辈，很严肃的一个长辈，其实以前跟他讲过福音，哇，看到他刚硬态度，我看到他讲我，就是我有点癫狂，他眼中的我是癫狂的。一想到要跟他传福音，我觉得那是苦差事哦。我每次哦就绕道而行哦。可是呢，最后他生病的时候呢，我知道他已经老，我知道他机会跟他传福音机会不多了。想到呢，他的永远是地狱之火的时候，其实我就在主面前祷告，我就顶着那个预测他会敌视和凶，那个非常凶的话语对我的那种猜测，我就跟他勇敢的去讲福音。各位，在几次经验之后，他受洗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的感动吗？临终之前的受洗，你知道我有多感动吗？他握着我的手，他为我感谢，他说谢谢我。各位，前面那些受苦算什么嘞？是不是？各位，我们到底当担心什么？到底当害怕什么呢？有弟兄跟我分享，他的孩子青少年的时候呢，在道德上做错了重大的事情，他为了维持他跟着孩子之间的好的关系，维持之间帮助，希望能够怎么样，他把他全部扛下来了，没叫他付任何代价。但呢，一次又一次，他发觉他严重的错误，没有让他付代价，如今呢，更为收不回来了。他告诉我，他现在的痛苦远大过以前在面对那件事情的痛苦，看到自己孩子被自己在过去一次一次帮他扛的时候呢，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他反而更没有盼望，反而更觉得自己错了太严重，而且呢，这影响非常的冗长。可我们当怕什么？ 主耶稣在这是清楚的解释，这些解释其实是一个强烈的安慰，告诉你眼前的这些就是短暂，痛苦、伤害、拉筋就是那么的几秒，了不起就是伤害你的身体，但它没办法影响你永生，没办法影响你永远的灵与魂。不要因着这样子放弃现在当付的代价。在这受逼迫艰难的时候呢，帮助我们这些成为儿女的能够再坚持。上帝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会预备地上所需要的，马上就要来了，然后呢告诉你他给你最美的是永生的那份赏赐。主耶稣很有把握的告诉你，管地上的可以逼迫你的身体，但是爱你的主照顾你从地上的身体到永远的灵魂。你当跟谁呀？进入第三个害怕，他埋伏在两个大自然的解释里面。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钱吗？若是你们的父亲，你们天父不允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头发也都被数过，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他用麻雀去形容，用人的头发数算。各位，麻雀是最不值钱的，两只一分钱，但是神对这最不值钱的也那么在意。更有感觉是你头发，各位，你知道你头发多少根吗？主帮你数算过。他强烈的凸显的那份神对我们的在乎，神对我们充满的那份顾念，那是一份强而有力的爱。他告诉你，我们的主连麻雀都顾念，连你的头发都数，他怎么会放着你孤孤单单在那受苦呢？让你一个人无助的在面对那些逼迫呢？这一段经文凸显了一个事实，就主耶稣基督他一定会伸手帮助，他一定会保护你，他一定会为你预备那个更美长久远远的路径与你同在。所以这段经文用什么来形容？用父来形容，表达了我们跟那个主那个父子的关系，对比了麻雀。麻雀算什么？我们是父子，充满了主那份怜悯爱，充满了他必顾惜你，他一定会与你同在帮助你，他一定会在你付代价的那个时刻使你代价付的越来越有价值而有意义，使你不再害怕。这三个害怕呢，三个对不起，这三个不要害怕，让我们在害怕的各样处境中帮助我们，让我们什么？让我们对福音的真理更有把握，让我们对长久的永生有更深的渴望，让我们对主现在同在有真实的历练和感受，使我们让会害怕的事情转换成不再害怕。看何等的美！最后各位，我跟大家分享，我想起了我以前读那个翻天覆地一使徒保罗新传那本书。其实保罗啊，是当然我们都非常熟悉哦。思想这位上帝重用的仆人哦，他在大马士革之前哦，未遇见主复活了主耶稣基督之前呢，他是什么？他是一个有很有实力、很有热情、很认真、很拼命的一个法利赛人。他受了使命的托付，他拼命做什么？他拼命的带领导当时犹太人逼迫基督徒，所以他杀实体反。使徒行传杀完实体反之后，使徒行传八章三节， 扫罗却什么残害教会，进个人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各位，这一个人的一生呢，就是什么？就是一种充满了热血、充满了使命、充满了拼命的一生。只是那时候他的热血、他的拼命是叫别人受苦。然后他信主之后呢，各位，这信主之后，他依旧是一个热血、拼命、有使命的人。就大家很清楚，腓立比书三章八节，他就说：“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比如我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从扫罗转换成保罗之后，他一样是那样充满了使命热情，一样是那样拼命。我告诉你，这个人的一生就是这样的一生，他就是那只受苦的一生。只是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他未经历复活主之前，他的热血，他的那种拼命是叫别人受苦，别人因他受苦。但信了主之后呢，他宁愿什么？为了福音，为了别人蒙福音的好处，他自己去受苦，他承担别人的苦，一样是一个又短又苦的人生。但是因着主，各位，差异有多大呢？是不是？就我对人生履历到现在，我相信这个保罗，以前的扫罗到后来保罗，这个人这一生都是这样子。可是信主之后呢？信主之前何等的不同啊！更大的不同不只是受苦逼迫，更大的不同是他腓立比书二章十七到十八，他说什么？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他在信主之后为人受苦，不改自己一生受苦的路径，但他为别人受苦，他得到什么？这段简短的两节经文对腓立比教会讲的，从头到尾充满的是喜乐、喜乐、喜乐。他以前在逼迫斯提凡的时候当成是一个英雄，他有没有喜乐？他没有喜乐。如今他为了众人受苦的时候呢，他充满的喜乐。一个为了福音，为了各样事情宁愿承担痛苦逼迫的人，他结果是什么？结果不只是受苦。各位，我想我再讲清楚一点，人生谁没有苦？我在想，我不信主之前，不信主后，我是不是因为信主后变得比较苦呢？我完全否定这个事情，是都在这些难处里面，但是呢，我现在在难处苦里面还有很高的喜乐，很高的丰富，那让我的受苦充满了价值。腓立比四章就说：“我所亲爱的，我所想念的弟兄，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什么冠冕。”他称这喜乐叫什么？头上的冠冕。他因着主，他付代价，他一样受苦，可他的受苦改变了，变成什么？喜乐的冠冕，而不是那些犹太人鼓掌。各位，今天经文带动我们去思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在各样路径中，为了福音，为了主改变我们自己，我们是要付代价，但这代价使我们怎么领受那喜乐的冠冕，何等的感恩！我们起祷告，说：“孩子，谢谢你，只有你昔在、今在、永在。过去那么了解我们，如今这么样的陪同，为我们预备那美好的冠冕。主啊，谢谢你。”若我们人生是如此又短，如果是我们的人生必然有苦难，主啊，让我们受有价值的苦难，让我们受苦，使我们自己可以得着那喜乐的冠冕，何等的美！谢谢你为我们预备的， 愿主与我们同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